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排除疫情干扰，坚持集体学法，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2日。我是1996年喜得大法的老大法弟子，修炼27年，身心巨变，感受着师父的慈悲看护哄恩和法轮大法的神奇美好，能够在正法时期和师父同在，非常荣幸，无比幸福。下面和大家分享一下2021年上半年疫情期间排除干扰、恢复学法小组、参加集体学法的收获心得。一、2021年2月下决心恢复我家的学法小组。2021年2月底正月14，一位同在监狱中受迫害的同修 T 到我家做客，交流了各自的修炼情况。最近几年他变化很大，每天自己坚持学法练功，正念很足。他也坦诚地说出了我们不足的地方。听了他的话，我非常震惊。我想我们不能再懈怠下去了，一定要改变当前的修炼状态。从第二天早上开始，我就坚持3点半起来练5套功法，同时决定恢复我家的小组集体学法，和本地同修一起共同精进。在1999年以前，我家就是一个学法小组，平时10多位同修在一起，每周学法3次，很多同修都来过我家。迫害之初的7、8年，我一直处于非法关押或流离失所的状态，失去了集体学法的环境。从监狱回来以后，我们离开老房子，搬到楼房住，有的就没联系了。2014年，情况比较稳定了，大家就在我们租住的楼房里集体学法。2016年，我们夫妇又搬回了平房，有一对外地夫妻同修找到我们，4人一起学法。后来，到我家学法的同修越来越多。2019年，我们准备翻盖房子，所以小组集体学法就停了。这样一直到去年的中共病毒疫情爆发，由于隔离限制，只能家里人一起学了。2021年下半年孩子就要结婚，本来想等孩子结婚以后我们再恢复小组学法，但同修的到来就是师父在点化，我不能再浪费时间了，于是马上找同修一起恢复了每周的集体学法。第一天学法，我们几个同修都表示一定不受任何干扰的把学法小组坚持下去，而且每个人都严格要求自己，找自己的执着并去掉它，争取整体有一个大的提高。有了学法小组就有了提高的机会。家里建新房，儿子安了一个监控器对着大门，经过同修提醒，每次大家学法的时候我就提前把电源关掉，但有时就忘了，这样做不安全，所以后来我就坚决地把它拔了，再也不插了。我想大法弟子修炼这么多年，还有什么利益害怕失去呢？学法是最神圣的，大法弟子的安全是最重要的，选择对大法负责，对同修负责，这就是我要修的。现在大家都更注重手机安全问题，原来我也是重视不够的，以各种借口掩盖执着。现在来学法的同修都不带手机，一位年轻同修下班直接来可以省许多时间，但他从来都不怕麻烦， 绕远先把手机放回家再来。他还经常提醒同修注意这个问题，有认识不到的人就会不爱听，但他真的是对大家负责任。开始我就把手机放到了学法相邻的屋里，可我知道还是能听见。后来同修提醒我，手机放在那个屋子里太近，不安全。我诚心接受，把手机放到了隔了几个门的屋子里去了。我找自己，知道原来是一个敷衍的心，在给别人看，并没管是不是真的做到了安全。做和做到看着差不多，但对修炼人应是天壤之别。手机的事把我怕麻烦的心、懒惰的心、贪图舒适的心等都暴露出来了，我要坚决地去掉它，以法为大，而不是以自己的喜好为出发点，按师父的要求、大法的要求做。我们小组学法，每个同修都非常认真，学法时端端正正，不摇不晃，双手捧着神圣的大法书，声音洪亮，谁读错了，别人就提醒，再重新读一遍。大家学完互相交流，看到什么问题就善意、耐心、平和地指出来，一时没认识到也不着急，给他时间自己悟到，听的人也不争辩，虚心认真地听别人说。后来疫情重回北京，小区开始封闭，有人检查了，但是我们的学法没受影响，几位同修都排除了干扰，来参加集体学法。二，2021年3月初，放下自我，恢复集体学法。2021年3月初，我的修炼有一点点提高，马上想到了一位非常熟悉的山区同修，也是和我们一起在监狱中受过迫害的，希望他们那里能够一起提高。和同修 T 分手时，约好第二周一起到山里去。那天晚上，我俩和六位同修一起切磋交流，大家交流了自己学法修炼的体会，同修 T 分享了他近期的修炼心得，给了同修很大的促进和鼓舞。我希望大家把中断了的学法小组恢复起来，他们原来一周两次集体学法，后来大家商量还像原来一样学法，这样停了一年半的集体学法又恢复了。通过接触同修，我向内找自己存在的问题，发现了许许多多原来没有意识到的人心。我觉得每个地区都有每个地区的困难，而怎样排除这些干扰、战胜困难，才是大法弟子应该想的、应该做的。只要按师父要求的做，就能做好。认识干扰，正念清除邪恶，这才是最好的。影响形成整体的原因，最主要的其实不是疫情的隔离，而是放不下自己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观念和执着自我的人心，妒忌、争斗、不配合、不服气、喜欢这样、不喜欢那样等等许多的心，以法为大，为自己负责，就能做得更好。师父在《精进要旨·环境》中说，环境是你们自己创造的，也是提高的关键呢。学法小组是真修弟子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好环境，能促使大家更好地救度众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有责任创造这样的好环境。三，2021年3月底，城区老大法弟子成立新学法小组。3月底，我到一个区里办事，一位老同修带我去找一对姐妹同修，没想到他俩把我带到了一对夫妻同修家里，我看他们修得非常扎实，家里环境也好，就建议他们五个人建立一个学法小组，大家一起学法。他们都觉得好，非常的高兴。第二星期，老同修没来，我们都没有动心，学了转法轮第一讲。我觉得老同修前两年刚从监狱出来，被迫害严重，可能是有怕心，不愿意或不敢参加，后来知道是有干扰，他记错了时间。接着一次学法的时候，他们家的楼上装修，大电钻起瓷砖的那种大动静，也是邪恶干扰。两居室有很大的面积可以干活，但是偏偏在我们学法的那个客厅上面，就那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简直是震耳欲聋。我们学法开始后，那噪音越来越大，谁念的什么都听不清。大家没有一点抱怨，完全不为所动，静心读法。后来我们越念声音越大，最后那噪音太大了，大的没法再大了，还往下掉白面。我们就大家一起集体念，用我们神的一面的声音压过那个噪音。我们越念越起劲，我们学完了，那声音也没有了。这次排除干扰，大家都特别的有信心，大家都声音洪亮，用心读法，用大法的威力排除干扰，清除邪恶，把大法的美好传给世界，传到众生心中。通过战胜这个干扰，使法轮大法的一个新学法小组深深扎根在十恶毒世，巍然屹立在浩瀚苍宇。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那是神的一面的喜悦。很快学法小组发展壮大了，又来了一对夫妻。妻子是2000年在监狱中被警察安排劝大法弟子放弃修炼时，被大法的神奇美好感化而得法的。他写了给师父的贺词，这篇贺词被明慧网在大法日登载出来，震撼了很多人。可喜的是，后来丈夫也跟他一起学法了，有时也来参加集体学法。第一次见面时正好是513征稿期间，我鼓励大家都写。第二周是小组第一次学法，我提前到了他家，妻子还没有写，丈夫写了多一半没写完，我就先帮助妻子写。他谈了他们夫妻的情况，让我非常敬佩。两人都因维护大法被工厂同时开除，但坚定地走到了今天，一切都非常的顺利。写完妻子的，我又帮丈夫写，一边问一边往他写的稿上添。后来姐妹同修都先后完成了并投稿，写得非常认真，写的都是自己和家人亲身见证的大法的神奇和美好。短短两天时间，小组的四位同修都投了稿。后来回家整理的时候，我发现另一个角度可能更好一些，也就是他1993年东方健康博览会遇到师父的事。他和我详细说了，我把稿子改好后到他家里给他们读了一遍，询问是不是符合他的意思。他说挺好的，没想到在2021年明慧网513征稿正式发表的第一天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这篇。我特别激动，泪流满面，双手合十，无比的感恩师父。我知道这是师父对这个新建立的学法小组的一种鼓励。后来我把有这篇文章的明慧特刊和明慧广播录音给他们带去，大家一起听了一遍，都非常受鼓舞。四，2021年4月，山村同修排除干扰，重新集体学法。4月中旬，我和同修到了一个山区村子，几年前我们就每周去那里集体学法，周边几个村的同修都去，大家一起学法交流，提高很快。每年参加明慧两次征稿，然后召开法会，山区同修对师父的感恩，对大法的坚定，对世人的慈悲，通过朴实的语言传达出来，感人至深。但在前些年，热心提供学法环境的同修被迫害致死，小组学法一停就是两年。这次我们到那里，几个同修又聚在一起，非常高兴，大家商量恢复集体学法，就定了每周学习三天。但是后来有些同修有各种困难没有坚持，有时只有一两位同修。这时村里一位在城里看孙子的同修听说了，坚定地对大家说，集体学法应该坚持，我每周六都回来，咱们大家一起学。这样几位同修坚定正念，每周坚持一起学法，大家都觉得这样一起学法，互相交流，共同提高的机会非常难得，应该好好珍惜。法轮大法红传世间31年，扫除旧恶，即将到来的新纪元无比的美好。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自己一路修得不好，感觉愧对师父，希望自己能珍惜时间，和同修们一起共同精进，做得更好， 助师救度更多的众生，感恩师父。修炼层次有限，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生命的来源角度浅谈跟上正法进程，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9日。苍与微，创世主再造宏微，新旧更替前，不同基点的生命在正法中会有不同的表现。在人的基点，无非是围绕人的名利情考虑得与失，在大法中索取，比如病好了，生意好了，家庭和睦了，回避了什么灾祸等等，对大法的感恩戴德。在个人修炼的基点，无非围绕自身的修为境界，消业闯关磨难，自己提高了，是不是在考验自己，验证自己坚定不坚定，考验自己信不信，为个人修炼境界在大法中索取。站在正法的高度，生命来源的基点，师尊在神韵中召唤我们，各界众王，三界已定，谁愿与我下世正法？各界众王，三界已定，谁愿与我下世救度众生？我们的生命是为助师正法而来，我们抛下神的光环，为了救度众生，为了得正法，同化新宇宙特性，舍弃了神的一切，随师下走。我们生命的意义，一切看问题的角度，都是围绕着众生怎样能得救，怎样证实大法美好而起心发念。那么也就是说，同样一件事情发生，不同的生命基点看问题的角度是截然不同的，目的也是不同的，结果更是不同的。人是为私的，为了名利情的得与失，个人修炼是为了自身的所谓圆满提高而取舍，唯有正法弟子是为了众生得救，弘扬大法而考虑，是不止我的。在选择人的观念时，人的理，人这层宇宙机制，生老病死就起作用；在选择个人修炼的观念时，宇宙修炼的机制就起作用，尤其是为私的，执着自我的，旧宇宙机制就会干扰破坏。在不正确状态下的同修，尤其病业假象中的同修，在痛苦中，在煎熬中，起心发念很难走出私我，越痛苦越难摆脱自我。如果站在人的基点，就会当成病业；如果站在个人修炼基点，就会看到因缘关系、业力轮报、消业、闯关。如果站在正法的高度，这一切都是假象，都是不能承认的，都是要救度的，都是要归正的。然而很多人困惑的就是，怎样才能做到用正法的高度看这假象呢？那首先要明白真相，明白法理，我们得主动同化，不能总是依靠师父来给我们消业。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中说，不能总是我给你们消业，而你们不真正在法上提高， 跳出人的认识，人的观念。我们的思维符合哪个层次的法，那一层的法就制约着我们。新宇宙已经准备好，而我们的思维还没转变过来。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有学员问师父，旧法理与新法理有重叠的部分吗？师父回答，差异很大，根本问题是不重叠的。过去的基点是为思的，而大法造就的一切是不止我的。个人片面理解，心与未来是为他的，在助师救人、提高心性这个过程中，也是让我们走出私我，在旧势力干扰安排的痛苦烦恼中，放弃私，走出私，不围绕干扰想问题，而是在生命的来源高度看问题。我们为救度众生而来，我们为助师正法而来，在痛苦中为众生得救着想，为维护和证实大法而考虑，那么一切不正、一切假象就会被归正，同时我们就做到了助师正法，正宇宙一切不正的法，包括旧宇宙修炼的理。建议同修们用心拜读师尊经文警言。个人现阶段浅悟、片面理解，请同修多多指正。编注：本文代表作者当前修炼状态中的个人认识，仅与同修切磋，比学比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由激进和偏激想到的，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3日。一次我写交流稿时想要用激进一词，搜索一下师父讲过的相关法理，用激进居然没查到一处，改用偏激搜索后查到了好几处。后来我悟到，激进一词也许是不对的，因为激不会导致进，如进步、进展等，而偏激一词的内涵才是对的。这词本身就表明了激是偏颇、偏离、走偏的等等。个人理解，词汇本身对人心理的影响也是有的。激进一词给人的感觉是，虽然过激，但似乎还是有作用的，还能带来进展，而偏激一词会让人知道激是错的。通过学法，我理解到激动、激情、过激、冲动等是不好的，而平和理性才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提倡中庸之道，不极端、不偏激，讲平和、平淡等，提倡诸如心平气和、淡泊宁静、淡中滋味长、宠辱不惊、君子之交淡如水等品性。中共的党文化则推崇极端，给人灌输偏激。我感觉现在人们习以为常的很多词汇都与党文化下的情绪或心态等有关，比如激情、激动、高亢、慷慨激昂、轰轰烈烈、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好高骛远等等。这些与激有关的，有时平和平淡的，恰恰是修炼人应该去掉的，不但无法进，反而是偏了。师父在音乐与美术创作会讲法《音乐创作会讲法》中说，
污戾性的激情，失去理智的疯狂，其实那已经是在激发负面的东西了。而平和状态才是善的，实际那才是真正人的状态。师父在各地讲法14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中共邪党那个社会做什么都是极端的，这个社会做什么都是留有余地的，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你可能受不了，你得受得了，你得那样去做。中国大陆真的是这样，什么都极端，连开个餐馆都叫黄中黄、王中王、天中天。我感觉我们很多人受党文化影响，没真正理解到平和及平淡等的价值，计划做个什么事儿，出现的情绪及想到的方法，首先都是带有激的，觉得那才带劲儿，不大会平和平静的理性思考。一位同修在心得中提到，感情平静，情绪想法平凡，才容易坚持做一件事，容易感动激动，往往难以持久。中共用作宣传的文艺作品，往往把一些故事写得特别特别艰苦，或特别惨特别爱，似乎不弄点特别刺激的做典型，使人心里翻腾一下就难以罢休。蒋介石好像说过，中共那套不能长久，因为中共那套走极端。蒋介石又名蒋中正，保持中正的传统的态度，才能使天下维持长久，才是符合天意的。一点体会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次机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皎洁，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2号。最近一段时间修炼不精进，同修建议我继续背法，背到转法轮中这段法。调到这层次上，是要把人彻底销毁的。可是那些大觉者们出于慈悲，决定在最苦的环境中再给人一次机会，就创造了这么一个空间。师父点化我一次机会，我当时就惊呆了。每次学法都学到的是一次机会，看到的是机会而不是一次，所以想当然地认为还有机会。现在才明白机会真的不多了。我的修炼状态始终是时好时坏，精进几天后就要休息休息，反反复复的，就是突破不了，似乎在常人中形成的劳逸结合的观念根深蒂固。背一段法得休息一会儿，看完一讲法得休息一会儿，这几天学法练功天天都没落的，休息两天睡个懒觉，一耽误就是几天，一想不行赶紧精进几天，就又松懈下来。自己也知道这样影响修炼，但脑子里总是有一个念头，还有机会，只要我坚持修炼，师父会给我机会。所以即使自己不精进，我也不着急，因为我认为还有机会。1999年720之后，我不管环境多么恶劣，始终没有脱离集体学法的环境。这样即使不精进，每天学法也能保证。可自从2019年末武汉病毒爆发后，这三年多的时间，被关在家里的时间多了，和同修接触的少了，不精进的时间越来越长，甚至迷上了网络小说，一看就是几天，直到眼睛干涩疼痛不适才放下，赶紧学法。 没几天就恢复了。可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经近几个月又懈怠了。一松懈，手机就开始勾着我的心，拿起来一看就放不下了，一看又是十天半个月。自己也很苦恼，采取了一些办法，删软件，换老年机，把智能手机放单位，有点效果，可是不理想。师父也看出我有要改变的心，安排一个比较精进的同修来和我交流。同修说他转法轮能背下来，也鼓励我背法。转法轮以前我也背过一遍，可是离背熟还差得很远。我不求进度，只想着静下心来背法。慢慢的自己也清醒了。我找了一下能被手机所困的原因。一是自己错误的把看小说当成是娱乐，是休息，问题不大，休息两天而已。二是也没有把戒手机当成戒酒一样，戒掉就不能再喝，造成反反复复的被干扰。当自己清醒过来才发现，原来自己和精进的同修差距这么大呀。师父慈悲，给众生创造了修炼的机缘。我这么不精进，原来是拿师父的慈悲不当回事，浪费了师父巨大的付出，为众生换来的时间。再也不敢，也不能以还有机会作为自己松懈的理由了。师父在精进要旨退休再练中说，机缘只有一次，放不下的梦幻一过，方知失去的是什么。仔细回想自己的修炼状态，被安逸心带动着放纵自己，被思想业干扰着无法得法还不自知，以为师父还会一次一次给机会，自己再不精进是不是要错失机缘了。师父点化我一次机会，我一定珍惜师父再给我的这次机会，精进起来，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以上是个人的一点修炼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习师父两篇新经文的体悟，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2号。今天我想交流的是关于学习师尊两篇新经文的体悟。第一部分，新经文带来的震撼。开门见山地说，读完新经文后最大的震撼与直觉感受就是谦卑、感恩、敬畏。一、谦卑。谦卑遵从、警示敬罚，不仅是大法弟子的必备态度与心性，也是宏大宇宙中一切生命该有的基本特质。因为一切正负生命、一切构成宇宙的大小粒子与特性都是大法造就的。然而现在师尊连续公开发表两篇经文，严肃指正学员的人心、人念、人情、怨恨心、妒忌心与自我膨胀，这可能已经不是少数学员走极端的问题，而是我们整体可能出现不少类似的对师不够尊敬、对大法不够谦卑的修炼偏误，只是体现出来的程度不等。因此师尊的经文让我再次严肃地审视自己是否时时对大法、对师尊保持谦卑恭敬之心。二、感恩。每一位真修的大法弟子都深知对师尊慈悲苦度的感恩，然而此次新经文再次明确揭示了修炼中、正实法中遭遇的一切苦恼、磨难，都源自于我们生生世世造下的业力、欠下的债。师父为了救度我们，默默为我们承担着无边的罪业。师父在远离险恶中说，而且还想尽办法抵消你的罪业。 师父更将法理明示给我们。师父在各地讲法八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磨难中能消去业力，磨难中能去掉人心，磨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是师尊在背后默默为我们安排一切，承担业力，付出，用法力来洗净我们，造就我们的新未来。师尊不欠大法弟子的，只有弟子欠师尊的。但是师尊却从来不跟弟子透露半句辛劳，不跟弟子言苦，只是一味地鼓励我们精进修炼，叮咛我们正实法救众生，同时指正我们走偏的误区，避免我们坠入旧势力安排的毁人陷阱。三、敬畏。佛法有慈悲，亦有威严。师尊的两篇经文不但语气严肃，而且行文上使用许多感叹号来加重语气。我悟道，师尊不仅是在表面空间严肃地指正弟子们的错误与不足，同时也在另外空间慈悲地出手，打掉真修弟子们在这些方面积攒的业力与魔物，化解未来的可能危难。然而新经文揭开了这些乱象背后的真实原因，也等于是化解这一难。那么这背后学员们牵扯的相关业力怎么解决呢？无疑是师尊默默承受，为可度的学员们消去这巨大如天的业力。但是在师父如此宏大的佛恩之下，倘若弟子与学员还不能及时改正，不能敬畏佛法的威严，不能感恩师尊的慈悲，不能跟上正法的标准，那也只能在旧势力的恶水洪涛中逝去。第二部分，对新经文的法上体悟。首先，新经文让我深刻体悟到，不论是我们的修炼或正实法，表面上看似我们在主动的修炼，在主动正实法，但实际上都是师尊早已默默铺垫有序的轨道与剧本。一切看似我们在主动走出人，走向神，但实际上都是师尊在打捞我们，洗净我们，推着我们往天上走。只是为了不破迷，为了符合宇宙层层法理，不让旧势力造更多乱子，师尊不能将伟大的一切直接赐予弟子。所以师尊安排我们在各个项目中正实法，一方面让我们在正实法中消去业力，提高心性，找回更高生命所具备的心性与本质；另一方面让我们通过正实法来获得师尊安排的种种荣耀，收救天体众生，以符合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不失不得的法理。不失不得，选自转法轮，说白了并不是我们对大法做出什么贡献，一切都是师尊垂怜我们的恩典。师尊不但不欠我们，只有我们欠师尊无尽的佛恩。如果能清醒认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在项目里头带着私心去患得患失或洋洋得意，也不会在同修面前自我标榜、自我膨胀，更不会对同修颐指气使或看不上。因为我们跟同修都是师尊同时打捞起来，谁又比谁强呢？一切能力、一切正实法的表现都是师尊的恩赐，我们怎么能对师尊的造就去妄言批评、互比高低呢？其次，新经文看似在指正少数走极端的人，但我体会到应该是不少学员都出现类似的情况了，只是程度不等。以媒体项目为例，新闻工作非常紧张繁忙，矛盾考验往往来得突如其来，又急又快，我们很难保证每次都能清醒冷静地用法理与正念来应对每一次考验，闯好每一次关。甚至有些关并没有认真下功夫在心性上去修去闯过，只是不了了之地忘了，或者是直接用人心、人念、人情去应对了，结果不但该消去的业力没有消，该去的人心没去，反而因为用人心去对待，衍生出更多的矛盾、更大的考验，从而让自己陷入越来越大的不满与不公的情绪，衍生出抱怨和妒忌。而抱怨和妒忌累积久了， 就变成了怨恨。然而恨就像一副单向眼镜，我们戴上之后只会向外看，向外求，不懂得向内照，向内修正，越来越背离新宇宙的法理。同时，恨是共产邪灵的物质。当我们空间场堆积了怨恨，就容易招魔引邪，从而加大对自己修炼与正念的干扰。恨也是共产邪灵煽动众生去战天斗地的激情燃料。如果我们怀着恨，不但容易心行不稳，一不满就炸，还可能在恨的非理性驱使下，在邪灵的干扰下，滋养出更大的魔性，从而有意无意地妖魔化别人的一举一动，妒忌同修的修炼与成绩。而且恨也会让迷途的人更加自我膨胀，觉得众人皆错我独行，全世界都欠我的，并且合理化自己用极端的言行去报复别人，甚至因此忘记了对神佛的敬畏，忘了对大法与师尊的感恩，最后说出不该说的大逆不道的话，从而被旧势力抓住把柄，死死地往下拽入魔道，毁了自己千万年来的等待。还有新经文让我对旧势力的迫害有了新的认识。在国内，迫害是中共邪党国家机器的暴力镇压与精神折磨。在海外，虽然没有邪党机器的直接迫害，但是我悟到旧势力安排了另一套非常隐晦的迫害机制，就是人心、人念与人情。在法中，我们认识到师尊的正法之路被旧势力强行介入干扰，强加了许多不如意的安排。我个人体悟，旧势力通过千万年的轮回转生与历史奠定，强行在所有人体里灌注了人心、人念与人情。这些后天的观念与物质深入我们的骨髓与基因，如果我们不能时时主意识清醒地以法为师，用法理应对矛盾，净化自己，就会落入旧势力安排的人心、人念里去应对，结果不但解决不了问题与矛盾，反而扩大问题与矛盾，积攒更多的业力与人心，从而更远离师尊安排的净化与提高。因此，人心、人念与人情其实是旧势力安排在每个人体中的孵化机制，不断的运转，时时想把修炼人往下拽，在关键时刻误导我们用人心去看问题，从而看不到问题背后的真相与解方，反而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另外，师尊在新经文中开示了又一个天机。师尊在远离险恶中说，这是末后众生互相救。我个人的有限层次悟道，这至少涵盖了三个层面的互相救。第一层，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众生。第二层，众生得救后的喜悦与正念也鼓励着大法弟子更积极地修好自己，正实法。此外，即便众生产生抵触情绪，还没能得救，这过程也会促使真修大法弟子向内找，查出不足，提高心性。从这两个角度来看，众生也是某种程度的在帮忙救助大法弟子。第三层，大法弟子彼此间在法上交流，相互指出不足，相互砥砺正念，也是一种互相救助的体现。因此我悟道，师尊在远离险恶中说的，这是末后众生互相救。这是师尊无边智慧的又一体现。师尊不能破迷，不能在世间直接出手救度大法弟子与众生，所以将其救济的安排弟子们在人间学法、正实法、讲真相，让神的使者与众生在迷中自我救助，相互救助，走出危难。就在这过程中，师尊也同时将一切荣耀和威德恩赐于我们，这是超越一切宇宙生命的宏大智慧与慈悲。师尊默默不言地将一切荣耀、一切好处都给了弟子，默默地守护弟子走过旧势力安排的重重险阻，默默地净化无边宇宙，解救无量众生，不辞辛劳，不求回报，不愿一语，这是师尊对弟子们最深刻的慈悲身教。第三部分，学法向内找。第一，新经文让我意识到 我对大法修炼形式的理解还是不够深刻，不够稳定。师尊在《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中说，吃苦受难是除去业力，消除罪过，净化人体，提高思想境界，升华层次的大好机会，是大好事，这是正法理。但是我们在繁忙的媒体工作中，不一定能时时保持冷静的正念去对待，反而容易用人心、人念、人情去应对，结果造成了越积越深的不满与怨怼，生成了越来越强的争斗心，越来越容易看人看事不顺眼，或者正念不足，经常萌生退意。比如我从常人媒体转到大法弟子办的讲真相媒体全职工作11年，过程中经历许多剜心透骨的考验与挣扎，不知多少次萌生过退出的念头，有时实在觉得过不去心性关，就会动人心去想，我把人生最黄金的十几年都贡献在这里了，我已经不欠媒体，可以毕业了。但是通过这次经文，我满是惭愧，因为真相完全相反，不是我不欠媒体，而是我永永远远都亏欠师尊的浩荡佛恩，报答不尽。表面上看是我在媒体里坚持了11年，但实际上是师尊没有放弃我11年，一次又一次的慈悲点化我，把我留在媒体里，净化我的业力，提高我的心性，完成我的使命，是师尊拉着我走好我用生命签下的誓约之路。常人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是我们在讲真相的媒体中，准确地说，不但没有功劳没有苦劳，一切都只有师尊的苦心操劳。如果我真的被人心驱使，一气之下离开媒体，将给自己带来永远的悔恨与悲剧。第二，新经文让我反思到，我长期在媒体项目中工作，是否也渐渐地用人心、人念、人情去对待大法弟子办的讲真相媒体，把这里也当成了常人工作去对待，是否也有意无意地向在媒体中求名求利，是否也因此而觉得待遇不公，抱怨连连。尤其我是常人媒体出身，家人也是不修炼的常人，他们难免会用常人公司的待遇、福利、制度来询问我的现在工作，那我是不是也跟着动心呢？是不是也会去计较年资、工资、职位呢？我必须坦诚，不能说没有动过这方面的人心，但所幸在师尊保护下，这些人念往往很快灭掉。第三，新经文告诉我们，师尊不欠我们的。我悟道，讲真相媒体项目与我们正实法的路都是师尊安排的，其实媒体也不欠我们，我们在这里遇到的一切不公、不平、苦恼、矛盾，都是师尊安排的进化与提高，就看我们是用人心人念去应对，还是用法理正念善待。所以当我们在项目中遇到矛盾，心生怨怼时，应当谨记，项目没欠我们，项目主管同修也没欠我们，一切都是大法的精妙安排，是我们自己还欠缺对修炼的完整认识，欠缺对正实法形式的正确认识，以及欠缺对师尊浩荡佛恩的报答之心。第四，新经文让我意识到，我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理解正法，经常忘了从正法的角度来理解自己的角色。其实我们应该从正法的角度去思考，师尊是如何对我们苦心安排与救度，从中生出感恩敬畏之心，同时思考正法当中需要我们去做什么，我该如何去圆融做好，从中生出为他的慈悲和圆融配合的智慧，以及思考我们在正实法的净化磨练当中应该如何正确认识、正确应对，才能稳定走好幕后师父安排的这条路，并从中生出正念与威德。第五，新经文让我体悟到，修炼人不管生命来源多高，在大法面前都是宇宙中的卑微众生，必然对师尊、对大法心怀谦卑、感恩、敬畏，也必然会明白谁主谁次、谁尊谁卑，这样的生命才能符合层层宇宙的存在法理， 才能守住他的生命格、神格，也必然不敢妄自尊大地说出不敬师、不敬法的胡言乱语。反之，那些胆敢妄议天法、不敬师尊的生命，正好落入旧势力通过人心、怨恨和妒忌去布局的堕落陷阱，一步步地在狂言乱语中销毁自己，令人遗憾。第四部分，反思。新经文指出的某人，以及日前明慧编辑部文章中通报的，近来一名台湾新学员就是这方面的例子，其实有诸多相似之处，也让我有几点反思。第一，不论同修过去表现多么精进、多么正念，都要时时用法理衡量同修的一言一行在不在法上。师尊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过，谁能真正的把这个修炼团体破坏了，把大法破坏了，谁都做不到，实践证实了。我说过，就是这样，干扰的是有执着的人，法是破坏不了的，能够起到破坏作用的只有内部人。我看到，破坏法的一种常见形式就是先正后邪，正邪交杂，所以一定要时时用法理衡量同修和我们自己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第二，不给同修恭维与吹捧，不滋养同修的人心、人念、人情，避免同修被膨胀的人心干扰，也避免自己干扰同修而造业。第三，以法为师，不跟着别人修，自己扎实的在法上悟，在法上修，不是去依赖同修的交流或天目所见而修。对同修的依赖与崇拜，更容易造成旧势力找到借口去干扰同修、迫害同修。第四，对于同修出现的抱怨或怨恨，要及时善意提醒，不用人心人情去附和助长，不要变成人心的抱团取暖。相反，我们要理性的倾听之外，也善意的帮助对方清除共产邪灵的恨与妒忌，不给邪灵钻空子。第五，对于那些极端走偏的人，我们不看不听，也不要好奇，在行为上、思想上不给其市场，让其自消自灭。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一个不动能治万动。结语，读完新经文，让我进一步领悟到大法的博大奥妙，以及师尊的无边智慧与慈悲，也进一步体悟到大法弟子办的讲真相媒体的神圣与非凡。师尊为我们做了一切看得到与看不到的铺垫与恩赐，却不求我们回报，还有许多东西已经难以用语言文字描绘，在此就不提。但是用法理反思媒体工作，也让我格外有几点感触。首先，我们要更珍惜今生得法与证实法的万古机缘。其次，当我们遇到难关时，别下意识地顺着后天的人心人念去思考、去抱怨或愤愤不平，要静下心来，用正念、用法理来面对眼前的一关一难，将每一次的矛盾、考验、关难都当成是进化我们的圣泉，是引导我们走出凡尘的天梯。再者，我们要经常站在正法的角度衡量自己，为什么师尊安排我来这里，正法需要我做什么，我该如何去圆融与平衡，同时坚定地保持感恩师尊的心，走好每一天的修炼路。最后一点，请珍惜我们与身边所有同修同在的圣缘，很可能身边的同修都是我们过去的战场战友，不论过去历史上的恩怨如何，不管今生工作上有何矛盾，今天能再次聚首，齐心追随师尊打这场幕后众生互相救助的媒体圣战，不但旷古未有，也将永垂不朽。以上是我对新经文的一点有限的心得体悟，个人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江敏演唱的歌曲《得度》。法轮功也就是法轮大法，自1992年5月13日在中国大陆传出，至今已红传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游行队伍中不同族裔的人修炼。真善忍的法理使上亿的法轮功学员身心受益，他们都无比珍惜自己得法修炼的机缘，并为与法轮大法结缘而倍感幸运。歌词是这样写的：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遇师尊普渡，得度得度，切莫机缘再误。下面就请听由塞班岛大法弟子作词，修月作曲，江敏为我们演唱的歌曲《得度》。
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遇师尊普渡，
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